Hello，Hello，hello，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太平基金的直播间。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画面跟声音啊。好的，我看到了，我们画面跟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啊。非常感谢我们小伙伴啊，在我们的这个频道，我来看一下，大家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前台。好的，我们的画面声音是正常的，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一个直播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呢，也就是我们太平科技先锋这个产品啊。由于我们这个产品呢，近期也是受到了市场上的很多这个新用户、新投资者的一个关注啊，非常感谢大家啊。那我们近期的话也是密集的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个系列的直播，也是为了让大家更能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这个产品的投资策略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科技领域最新的一个热点以及观察这个市场最新的一个行情，来给大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来进行一个科技行业的一个追踪。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涛定律啊，如果关注到半导体行业的小伙伴们的话，应该对这个涛定律近期是不陌生的，近期应该看到了大量相关的一个新闻。那5月25号呢，华为是正式发表了涛定律，当天整体的一个半导体是全线爆发的，科技五零呢也是大涨了6%。那半导体行业呢，半导体板块的话是我们今年以来啊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个板块，而且的话是我们近一个月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不错的。我看了一下今天半导体也还是表现的还行啊，所以就是近期的话有很多小伙伴们的话就关注到了这个板块，但是他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说这波半导体行业这波半导体的行业的行情还能追吗？现在还上车还来得及吗？后续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从这个投资机会以及最大的一个风险来给大家聊一聊。第一个，首先我们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最新的一个事件啊，华为涛定律。那这个华为涛定律是什么事件呢？那在5月25号的时候，在上海举行了2026年的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华为的公司董事、半导体的业务部的一个总裁何庭波发表了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是正式发表了这个涛定律。那这个涛定律是中国在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原则。涛定律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这边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时间的缩微代替几何的一个缩微。怎么意思呢？过去的这个半个多世纪啊，芯片行业一直是遵循着这个摩尔定律的。这个摩尔定律，如果关注半导体行业的小伙伴们，应该也不陌生了。这个摩尔定律就是，在这个芯片里面是不断通过缩小晶管体的这个物理尺寸来提升芯片的整体的一个性能。但是这条路呢是目前来讲的话是越走越窄的一条路因为晶体管七纳米以后的话，每晶体管的一个成本是不再下降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EUV 光刻机被卡脖子。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纳米级度，它的这个物理的极限是近在眼前的。 那华为的话，就这个领域的话，是给出了一个新思路。它这个思路是，与其拼命的把晶体管做小，不如通过系统化的一个协同的一个优化，压缩信号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时间。那具体怎么去实现呢？那是通过在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面去全方位的降低时间常数。那最关键的是呢，这个是不只是一个技术理论啊。那何林波透露，在过去6年，华为是基于锚定律已经成功设计和量产了381款芯片。那计划今年秋季推出麒麟2026芯片，将率先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在固定制程下实现晶体管密集度提升55%，能效提升44%。那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经过晶体管的一个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这个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做锚定律。那第二个部分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锚定律对我们半导体投资的结构性影响。那它这个提出是半导体投资里面的一个短期的概念，还是长期产业的一个范式转移？那过去几年，半导体投资是有一条根深蒂固的叙事逻辑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摩尔定律啊。它主要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制程决定一切。那晶体管3纳米啊、2纳米、1纳米，它的这个制程越先进，估值是芯片这个整体的这个半导体，它的估值是越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国内在高端的 EUV 的光刻机方面是面临着卡脖子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约束，所以我们国家单纯的走摩尔定律的老路是很难走通的。那锚定律的出现的话，给了另外的一条路径那这条路径就是不靠单纯的缩小这个晶体管的一个尺寸，而是通过架构的一个创新、先进封装系统协同等手段来提升我们芯片整体的一个性能。那该定律的话是有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更新，通过发挥国内在 3D 集成、先进封装芯片设计、制造、协同优化、光通信领域的一个技术能力，中国半导体是有望迎来换赛道加速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对于这个投资，它的意义在哪边呢？那这个对于投资来言的话，从此我们的半导体的一个投资它的一个投资逻辑不再只是看谁家的制程最先进，而要继续看谁家的架构最强，谁家的先进封装最成熟。所以，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半导体投资领域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广度是变大了，故事线也是变多了。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一些关键的一个收益方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多家券商的这个研报来看的话，锚定律主要是利好以下几大方向，一个是先进封装，锚定律它的这个核心技术之一是这个逻辑折叠，它简单来讲的话是通过垂直集成来缩小信号的这个路径。那这个是需要超细间距混合建合的和这个先进封装技术，所以这个领域的话，先进封装技术的话是这个受益的领域之一。第二个是半导体设备，晶体管层面的 GAA 架构演进会带来刻蚀等工艺设备的增量的一个需求。第三个是 EDA 的软件和芯片设计这块，那锚定律是强调软件架构芯片的全站协同设计，那这给我们的这个 EDA 工具和芯片的设计企业也是带来了新的增量的机遇。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材料领域，那我们的逻辑折叠工艺对封装、光刻胶、电镀液、PSPIC、CMC 等材料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需求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锚定律主要利好的以下的几个方向。那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最近的也是比较热点的一个事件。 那聊完了事件的一个驱动和这个事件能带来的一个投资逻辑，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半导体它的这个已经涨了非常多了，那现在它的一个估值是到哪儿了？那先说一个结论啊，我们当前整体的一个半导体板块它的静态的估值已经是处于近十年的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水平。那截止到2026年的5月25日啊，半导体材料设备指数啊9317743的这个市盈率是150.8倍，是处于十年间的98.68%的这样的一个分位，市净率是处于近十年间的99.47%这样的一个分位啊，是处于历史极值区间。那从估值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半导体的这个板块的话，它已经不算便宜了啊。那这个高估值的本身是不是会意味着立刻见顶呢？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估值本身也不是意味着整体这个板块是立即见顶啊。那但是它意味着后续半导体板块必须有更坚实的业绩基本面的一个兑现，方能支撑当前的整体的一个估值溢价。这个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多次强调过的，就是我们的AI 的这个领域，尤其是硬件端的领域啊，今年是一定要有这个比较好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那第四个话题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投资半导体的性价比如何。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刚才提到了半导体它的这个属于这个 AI 硬件端啊，它这个估值已经不便宜了，它需要有比较好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从最新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给大家也分享一下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的半导体销售额是达到了2985亿美元，环比是大涨了25%，创下了季度营收的历史新高。三月单月的销售额更是达到了995亿美元，同比是暴增了79.2%。这个数据来源是来源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那在 A 股的半导体行业半导体板块2026年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79%，毛利率是达到了33.4%，也是创下了历史季度的一个新高。这个数据来源是国信证券的研报电子行业半导体一季度业绩综述加五月投资策略。那这个从我们一季度的情况来讲的话，无论是全球的这个半导体还是我国的这个国内的半导体，其实它的基本面业绩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从这个全年来讲的话啊，半导体行业又是怎样子的一个情况呢？IDC 预测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收入将达到了1.29万亿美元，同比增幅是达52.8%。 AI 算力需求的这个持续爆发Tradeforce 预测2026年全球九大 CSP 的这个资本开支将突破8300亿美元，同比增速是高达79%。那从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对于半导体的行业的它的2026年的这个预测，无论是整体的一个收入还是资本开支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所以从刚刚的数据来讲的话，我们整体一季度的整体半导体行业的基本面是非常强劲的这个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二季度的一个数据。那第二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涛定律啊，涛定律的提出呢，其实确实提供了一个中期逻辑的一个硬支撑啊。那刚刚提到的涛定律也是中国半导体领域提出的首次在半导体领域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原则，这个对我们国产替代的逻辑是有实质性的一个增强的。而且刚刚也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不是一个纯技术理论的一个提出，而且是这个技术理论已经在芯片领域进行应用了。 但是这里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半导体短期的市场情绪其实已经过于亢奋了。5月25号当天的报纸也标明了部分的资金其实在趁热点而非基本面进行理性的一个定价啊。那大家也看到了5月25号当天暴涨之后，2627它也半导体行业是有个震荡的一个过程。最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性价比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综合来讲的话，长期维度半导体行业的这个性价比是中等偏上的。那原因是因为 AI 算力、国产替代和超定律带来的这个技术新范式，这三条主线叠加半导体中长期的基本面是非常的扎实的，行业的景气度是有望延续的。那用更长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当前的估值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消化的。但是从短期角度来讲的话，尤其是还没有上车想要上车的短期操作的小伙伴的话，这里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短期维度来讲的话，半导体行业它的性价比是不高的，因为高 PE 意味着短期追高的风险已经显著的一个放大了。最后再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投资科技领域需要关注到的风险做一个风险提示，以及我们给大家对这个领域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建议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建议。首先来讲一下投资像半导体这样领域比较高波动的这个科技领域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风险。第一个是，首先科技行业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企业面临着较大的一个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那新技术可能快速的替代旧技术，导致相关企业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重估那这个的风险的话，主要是体现在科技企业的内部那跟不上这个科技浪潮的企业它的这个企业价值必将会重估所以如果是自己投资具体标的的小伙伴，一定要去关注到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是投资像我们太平科技先锋这样基金的这个小伙伴们的话这部分的话就是由我们的基金经理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判断，去挖掘比较好的一些标的了。那其次的话，部分的一个科技领域是估值比较高的，是存在一个估值回调的一个压力。当市场情绪变化或业绩不及预期的时候，高估值的一个股票可能会面临着较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压力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如果是投资的我们太平科技先锋的小伙伴们的话，我们基金经理也是会替大家考虑到的如何去根据这个市场做好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切换，以及这个标的的一个挖掘，都是我们基金经理在持续给大家做的一个事情那再次的话，全球的地缘政治变化会影响产业链的一个稳定半导体等这个相关领域的话，它的供应链受到国际安全的一个影响。那最后的话，这个跟我们的具体投资者的话是息息相关的，是大家最需要去保持这个理性的。这个科技行业它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浪潮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浪潮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动的而且科技行业有很多的这个领域都是从零到一这样发展一个过程中所以科技行业必将有这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动是需要投资者保持理性的。那科技行业是往往是伴随着这个较高的一个波动性的，我们投资者也需要由这个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那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投资太平科技这样的科技主题基金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有长期投资的理念我们科技刚刚说了，科技在未来无疑是一个朝阳行业，但是我们科技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承受短期的一个波动的。那第二个是建议大家合理配置资产，科技基金可以作为您投资组合的一个部分但是不宜过度集中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大家不宜过度集中去全部买这样子的高波动的这样子产品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风险分散。第三个是 一定要去关注这类基金的一个表现和信息披露文件，去了解一下基金经理他当期的一个投资思路和操作策略是不是符合这样市场的一个发展。那这个的话如果大家买了像我们的这个蔡明科技先锋，因为近期有很多的持有人大家建议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短视频文章，我们会持续的在这个一线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基金最新的一个观点及科技最新的一个热点。那我们太平科技先锋呢，是作为一个偏股混合型的基金，它的净值波动是可能是比较大的，风险等级是24，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C4 及以上的一个投资者。建议大家一定要采取定投或分批买入的这样子一个方式逢低定投和或者说是分批一批一批买入这样子一个方式，能够去平滑您整体的一个投资成本。这样才能在较长的一个长周期内的话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有正确的一个投资理念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一个观看。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AC 都有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个产品和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那直播最后的话给大家来去讲一下这个产品的费率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风险提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